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乌克兰那边又有新消息了。泽连斯基说，他们已经给美国提交了一份20点的停火框架，这事儿你怎么看？
哦，这个我知道，确实挺受关注的。不过我听说是美国那边先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好像是关于顿巴斯地区的，要建什么自由经济区。
对，没错。泽连斯基说，特朗普一直在推动乌克兰从顿巴斯撤军，而俄罗斯本来就要求乌克兰割让这块地方。你想想，这对乌克兰来说肯定很难接受啊。
是啊，而且我记得美国之前那个28点计划的早期草案更夸张，说要在乌克兰撤军后建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缓冲区，还说这个区域会被国际承认为俄罗斯领土。
原来如此，那这个新版本的妥协方案算是稍微让步了吗？泽连斯基说，现在的设想是乌克兰军队离开顿涅茨克地区，但俄罗斯军队也不进去，不过谁来管理这片区域，他们还没想好。
这确实是个问题。泽连斯基还质疑说，如果要求乌克兰撤军，那为什么不要求俄罗斯也从另一个方向撤出相同距离呢？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话，俄罗斯随时可能再进来。
嗯，有道理。毕竟乌克兰之前对盟友的安全保证就很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坚持要求相关保证必须在议会获得批准。泽连斯基说，他已经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白宫特使维特科夫深入讨论过这个事儿了。
对，而且乌克兰还希望战后能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听说最新提案里把军队规模定到了80万人，比最初的框架要高不少呢。
哦，这个我倒没注意。那除了领土和安全问题，还有什么其他讨论点吗？比如扎波罗热核电站。
提到这个了，美国还提出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联合治理的可能性。毕竟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现在还被俄罗斯占领着，他们肯定不想放手。
那俄罗斯从哈尔科夫、苏梅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部分地区的撤军也是讨论内容之一吗？
是的，泽连斯基说这些也在谈，不过南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接触线可能会维持现状。
那美国有没有给乌克兰设定什么时间表啊？之前不是有报道说特朗普希望圣诞节前能有结果吗？
泽连斯基说，华盛顿没有设定严格的期限，但他们确实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完全了解乌克兰在协议上的立场。除了这个二十点框架，总体和平计划还包括安全保障和重建城市的单独文件呢。
看来这个谈判还挺复杂的，涉及的方面太多了。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不一定会接受这些条件，毕竟任何领土让步都需要全民公投决定。
是啊，毕竟领土问题是核心症结，双方现在还没有共识。而且乌克兰正面临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尽快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毕竟俄罗斯最近在前线攻势很猛，还恢复了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
哎，你说这个20点框架和之前的28点计划相比，到底哪个对乌克兰更有利一点？
怎么说呢，可能新版本稍微考虑到了乌克兰的一些诉求吧，比如军队规模的提升，还有安全保障的议会批准要求，但领土问题还是绕不开的坎儿。
确实，顿巴斯地区对乌克兰来说意义重大，毕竟是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如果真的撤军或者割让，对乌克兰的经济和主权都是很大的打击。
而且泽连斯基作为总统，肯定要考虑国内民众的反应，全民公投这个要求就说明他不想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毕竟领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敏感话题。
对，你看之前克里米亚事件的时候，乌克兰民众的反应就很强烈，这次如果再涉及领土让步，肯定会引发更大的争议。
所以说这个谈判真的是进退两难，一方面要面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国内的民意，泽连斯基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而且除了这些政治军事问题，重建城市也是个大工程，乌克兰那么多城市在战争中被破坏，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这也是和平计划里的重要部分。
没错，安全保障和重建这两个单独文件也很关键，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敢轻易妥协，如果没有重建的支持，战后的恢复也会很困难。
那你觉得这个20点框架最终能被双方接受吗？
不好说，毕竟领土问题是核心矛盾，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方面的立场差距太大了，而且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俄罗斯做出让步呢？
嗯，确实，不过泽连斯基说讨论还在进行中，乌克兰并非一定会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可能还有谈判的空间。
希望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吧，毕竟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损失， 你想想，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们，他们肯定更希望早点结束冲突。
对，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个过程肯定会很漫长，也很艰难。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这个事儿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我觉得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且国际社会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施压某一方。
同意。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